刘晏，字士安，曹州南华人。七岁时被举荐为神童，授予秘书省正字，多次升任下县县令，有能干的声誉，历任殿中侍御史，迁任度支郎中、杭州、陇州、华州三州刺史，不久升任河南尹。当时史朝义窃据东都洛阳，刘晏暂时治理长水，后入朝任京兆尹，不久加授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、判度支，将府中事务委托给司路张群、杜亚，总揽大局，舆论称赞他称职。没多久被酷吏禁于诬陷，贬为通州刺史，后又入朝任京兆尹、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当时颜真卿因为文学正直被外放为利州刺史，刘晏举荐颜真卿代替自己担任户部侍郎，于是加授颜真卿为国子祭酒。宝应二年升任吏部尚书、平章事，兼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。因与宦官程元振交往获罪，程元振被惩处，刘晏被罢免宰相职务，任太子宾客，不久受任御史大夫，仍兼任东都、河南、江淮、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。当时刚经历战乱之后，朝廷内外粮食困难，京城米价一斗涨到1000文，官府的厨房没有两个时辰的储备，禁军缺粮，京郊百姓于是搓到碎来供应。刘晏接受任命后，把转运粮食作为自己的责任，凡是经过的地方必定研究利弊的原因。到达江淮后，写信给元载说，经过淮水、泗水，到达汴水，进入黄河，向西沿着砥柱、碣石、少华、楚地的船帆、越地的客商直达建章宫、长乐宫，这是安定国家的奇策。我在东朝为宾客，仍受到官员非议，相公始终是故交旧友，不相信流言。贾谊再次被召入宣誓，桑弘羊重新兴办功利之事，我怎敢不竭尽全力来报答知己。骑马到陕州郊外，看到三门渠经的遗迹，到河阴、巩县、洛阳，看到宇文恺建造的梁公堰分引黄河水进入通济渠。大夫李杰新筑堤防的旧事，在河庙中装饰塑像，凛然如生。经过荥阳郊外、浚夷泽，远望淮河地区，步步研究，知道前人的用意，那么潭州、衡州、贵阳必定有很多积存的粮食，关中地区急迫，只是因为军粮。漕运引导潇水、湘水、洞庭湖，万里路程几天可达，水波上铺席行船，向西指向长安。三秦的百姓依靠这些粮食而饱腹，六军的将士依靠这些粮食而强盛。天子没有侧席的忧虑，京城的人看到运粮的船队，四方抗拒的人可以吓破胆，三河地区流离失所的人再次请求活命。相公匡扶拥戴民主，成为富人侯，这是当今的紧要事务，不可失去。让我洗涤污秽，竭尽愚钝懦弱，应当依据经义请求守护河堤，在官位上勤勉，不必谁死。然而漕运的利弊各有四五点，我从担任京兆尹入朝任迹象总共5年了。京城三府的百姓只苦于田税太多，如果让长江、洞庭湖的米每年运来20-30万石，就会立刻减轻徭役赋税，歌颂皇恩，这是第一个好处。东都洛阳残破毁坏，百无一存，如果米运畅通，那么饥民都会归附，村庄城镇从此增多。接受任命那天就引用海陵的粮仓来供应巩县、洛阳，这是计策的得当。第二个好处，诸位将领有在边疆的，各戎族有侵犯破坏王略的，或许听说三江五湖进贡输送红米、云帆贵桨，输送到帝都，兵书上说先声后食，可以震慑华夏和夷狄，这是第三个好处。自古帝王的盛世都说书同文，车同轨，日月所照，无不顺从。如今舟车已经畅通，商贾往来，百货汇集，航海登山，圣神光辉，逐渐接近贞观永辉的盛世，这是第四个好处。值得怀疑的是，函谷关、陕州凋零残破，东州地区尤其严重。经过宜阳、熊耳到五劳、成皋500里中，编入户籍的只有1000多户，居住没有尺船，人烟没有炊烟，萧条凄惨，野兽游荡，鬼哭狼嚎，牛一定瘦弱脚歪，车一定脱轴，战车晚槽，也不容易求得。 如今在无人之境，兴办着劳民伤财的运输本来就难以成功，这是第一个弊病。黄河汴水原有水道，不修就会毁坏淤淀，所以每年正月征发附近县里的丁南，堵塞长焦，疏通淤积。清明桃花以后，远来的水自然安流，水神杨侯福妃不再叹息。近来因为寇乱，总部桃挖拓展，湖泽干涸，岸石崩落，一夫在沙中劳作，精力在泥泞中旋转，千里逆流而上，无水行舟，这是第二个弊病。东原砥柱渑池二陵北河运输处五六百里，戍卒久已断绝，县吏空守，抢夺作乱的坏人巢穴向口袋。嘉禾成为湖泽豺狼嘤嘤叫，舟船经过的地方寇盗也能前往，这是第三个弊病。东从淮阴，西到蒲坂，绵延三千里，屯戍相望，中军都是顶四元侯，建族一同三品官，常说吃半书，又说没有鞋框，晚曹所到之处，船到便流，并不是单车使或简书所能控制的，这是第四个弊病。只有我竭尽思虑奔走，只有中书省详查利弊才断决定。刘晏多年以来，事情有缺失，名声被毁，圣上仁慈包容，特赐保全性命。在家住了一个多月，突然就被派遣，恩荣感动深切，想以白死来报答。看到一条水路不通，愿意扛着敲仙网；看到一粒米不运，愿意背着米先跑。交心苦行，期望报答明主，赤诚未达到，曹颖多忧，惶恐不安于中流，偃弃呈上状文。从此每年运米数十万石以救济关中。又到至德初年，因为国家用度不足，让第五旗在各道阙沿来资助军用，等到刘晏接替他的职务，法令更加精密，官府没有遗漏的利润。起初每年收入前60万贯，末年收入超过10倍，而百姓没有感到厌烦困苦。大历末年总计一年征收赋税收入总共1200万贯，而盐利超过一半，多次升任吏部尚书。大历四年六月，与右仆射裴遵庆一同到本官署办公，皇帝命令上食局增加储备供应，允许内侍于朝恩及宰相以下常朝官员都到尚书省送行。八年主持三权选官事务。十二年三月诛杀宰相元载，刘晏奉诏审讯。刘晏因为元载在任上树立党羽，遍布天下，不敢独断，请求其他官员共同处理。皇帝命令御史大夫李涵、右散骑常侍萧兴、兵部侍郎袁散、礼部侍郎常衮、谏议大夫杜亚共同审讯，元载都服罪。起初刘晏接旨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进也要处极刑。刘晏对李涵等人说，重刑要复审，是国家的常典，何况诛杀大臣，怎能不复奏？又法律有首犯从犯，二人同行也应当重新请示。李涵等人听从。等到刘晏等人复奏，戴宗于是减轻王进的罪行，从轻处罚，王进得以活命，是刘晏平反的力量。十三年十二月，任尚书左仆射，当时宰相常衮专权，因为刘晏长期掌管权选，当时舆论认为公平，同时监管储蓄，职务完成功劳深厚，担心他声望日益崇高，皇帝心中有所归属，暗中嫉妒他，于是上奏说刘晏是朝廷旧德，应当作为百官师长，表面显示尊重，实际是削去他的权力。等到奏章呈上，皇帝认为刘晏的使职事务正在处理，接替他的人难以找到，使职之三权都照旧。李林要作乱时，河南节帅所占据的地方多不遵守法令，征赋也随着变化，州县虽然日益减少，刘晏用县鱼补充，百姓不增加赋税，收入照旧，议论者称赞他的才能。从各道巡院到京城，用重价招募快卒，设置驿站相望，四方物价的上下，即使极远的地方不超过四五天就能知道，所以货物价值的轻重全部掌握在手中，朝廷获得厚利，而天下没有太贵太贱的忧虑，是掌握了方法。凡所任用的人，多收用后进有才干能力的人，他所总领的事务务求急促，趋利的人被同化，于是成为风气。当时有权势的人有时把亲戚托付给他，刘晏也答应，奉给的多少，任命官职的快慢，一定符合他们的愿望，然而未曾让他们亲自担任职事。他所领的要务一定是当时杰出的人才，所以刘晏死后20多年，韩回、 袁秀、裴恬、包吉、卢征、李恒相继掌管财富，都是刘晏的旧吏。他的部吏在数千里之外，奉行教令如同在眼前，虽然起居宴谈而没有欺骗，四方的动静没有不预先知道的，事情有可贺的一定先上章奏。江淮的茶局，刘晏与本道观察使每年各自进贡，都想让他先到。有地方官，有时封山断路，禁止先发的人，刘晏用厚才费力致送，常常先于其他部门，因此很不被藩镇所方便。刘晏治理家庭以简约著称，而重视交友，敦厚就义，颇以财货赠送天下名士，所以很多人称赞他。善于教导儿子们，都有学问技艺。任职十余年，权势之重接近于宰相，要官重职多出自他的门下。既有才干能力，处理事务敏捷迅速，成绩无停滞，然而多用权术挟持权贵，巩固恩泽，有口才的人一定用利益引诱。当大历时期，事情贵在因循，军队国家的费用都仰仗于刘晏，未曾检查管辖。德宗继承皇位，议论政事的人称转运可以罢免很多。起初杨炎为吏部侍郎，刘晏为尚书，各自依仗权势使气，彼此不和。杨炎因为元载是被贬，刘晏感到快意，在朝廷公开说，等到杨炎入朝为相，追怒前世。而且因为刘晏与元载有嫌隙，当时人说元载得罪刘晏出了力，杨炎将为元载复仇。又当时疯传代宗宠爱独孤妃，并且喜爱他的儿子韩王李炯，刘晏秘密起奏请求立独孤为皇后。杨炎于是对着皇帝流泪上奏说，依赖祖宗福佑，先皇与陛下不被贼臣离间，不然刘晏离干之辈动摇社稷，凶谋就会实现。如今离干已经服罪，刘晏还掌握大权，成为宰相不能公正处理此事，罪当万死。崔佑甫上奏说，此事暧昧，陛下已阔然大赦，不应当追究空话。诸子崔宁又从旁与崔佑甫解救他，崔宁说话很恳切，扬言大怒，所以斥责崔宁让他出镇夫方来挫败他，于是罢免刘晏转运等使，不久贬为中州刺史。扬言想诬告他的罪行，知道于准与刘晏平素有嫌隙，举荐他为荆南节度使，来侦查刘晏的动静。于准于是上奏刘晏给诸子写信请求解救，言语多愿望，扬言又证实这件事，皇帝认为如此。当月庚午日，刘晏已被诛杀，使者回奏报告，诬告刘晏在中州谋叛，下诏公布他的罪状，当时66岁，天下人认为冤枉。家属被流放领表，牵连的有数十人。贞元五年，皇帝醒悟，才录用刘晏的儿子刘执金授太常博士，小儿子刘宗金任秘书郎。刘执金上奏请求削去自己官职，追赠父亲，特追赠郑州刺史。第五期，京兆长安人。年少丧父，侍奉兄长第五华，尊敬顺从超过常人。长大后有做官的才能，以富国强兵之术自任。天宝初年侍奉维坚，维坚失败被贬官，多次升迁至虚江县城，当时太守贺兰敬明很器重他。适逢安禄山反叛，贺兰敬明升任北海郡太守，上奏朝廷任命第五旗为陆氏参军。安禄山已经攻陷河间、信都等五郡，贺兰敬明没有战功，玄宗大怒，派中使拿着锋刀催促他说，收复不了失地就斩敬明的头。贺兰敬明惶恐害怕，不知怎么办，第五旗就劝他用厚财帛招募勇敢的士兵，出骑兵力战，于是收复了被攻陷的郡，让他到蜀中奏事，第五旗得以谒见。上奏说，当今之急在于兵，兵之强弱在于富，富之所出江淮居多，如果借臣职任使供应军需，臣能使赏给的资财，不劳圣上忧虑。玄宗大喜，当天受任监察御史，勾当江淮租庸使，不久受任殿中侍御史，不久加授山南等五道度知事，督促办理应急事务，事情没有违缺，升任司京郎中兼御史中丞，使职如故。于是创立盐法，就山海井灶收却其盐，官府设置官吏出售，那些就业户和服人愿意从业的，免除他们的杂徭，隶属于盐铁使，到主司事最有差别。百姓除租庸外， 不得有额外赋税，人不增加税而朝廷用度丰饶。升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丞，专门判度支领河南等道之度，都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，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江西淮南管义等使。乾元二年，以本官嘉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起初第五期因为国家用度不足，货币面值大而物资价格低，于是请求铸造乾元重宝钱，以一当十来流通使用。等到他担任宰相，又请求改铸重轮乾元钱，以一当五十，与乾元钱和开元通宝钱三种钱同时流通。不久粮价暴涨，饿死的人堆积在路上，又盗铸钱币的现象纷纷出现，朝廷内外都认为第五期变法的弊端，每天都有奏章上报。乾元二年十月，被贬为中州长史。正在路上，有人告发第五期接受了200两黄金，朝廷派御史刘七光追赶查办他。第五期回答说，200两黄金有13斤重，我愧为宰相，不能自己拿着，如果交付和接受有凭证，就请按照法律定罪。刘七光认为这事第五期认罪了，立即上奏，请求削除官籍，流放宜州，由驿站快速发送，并派差官押送到那里。宝应初年被启用为朗州刺史，政绩很好，入朝升任太子宾客。适逢吐蕃攻陷京城，戴宗逃到陕州，关内副元帅郭子仪请求任命第五期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关内元帅副使。不久改任京兆尹。皇帝收复京城后，专门主管度支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长平等使，多次加封至扶风郡公。又加京兆尹，改任户部侍郎，主管度支，前后掌管财政十多年。于朝恩被处死，第五期因与他关系亲密而受牵连，出任处州刺史，历任饶州、湖州刺史，入朝任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司。皇上认为他有才能，打算重新任用，召回京城。过了两夜就去世了，享年70岁，追赠太子少保。他儿子叫第五峰，第五峰的妻子郑氏女都以孝顺著称，朝廷金表他们的门第。班弘是魏州吉县人，祖父班思简曾任春官员外郎，父亲班景倩曾任秘书监。班弘年轻时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右司御奏曹，后来担任薛景先凤翔长书记，又担任高士剑南观察判官，多次升迁至大理司职，代理监察御史。当时青城山有妖贼张安居用旁门左道迷惑众人，事情败露后，他大多诬陷牵连大将，希望以此延缓处死。班弘审查核实后迅速杀了他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不久郭英义接替高士，为了迎合人心，上奏任命班弘为秘书郎兼洛县县令，因生病免职。大历三年升任起居舍人，不久监理鬼使，四次升迁至给事中。当时李宝臣死在自己的任上，他的儿子李维岳隐瞒丧事，请求继承职位。皇上派班弘出使承德探望病情，并晓谕他。李维岳厚赠班弘财物，班弘都不接受，回朝复命符合圣意，升任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。当时又仆夜崔宁考核兵部侍郎刘乃为上下等，班弘驳斥说，平定荒远地区祸乱，专在节度使，军队的户籍名册不应由省司考核。如果上级开启宣扬美名的风气，那么下级就会开启争相屈服的道路。上级如果阿谀包容，下级必定会结党营私。于是删去了这个考核。刘乃知道后感谢说，我虽然不聪明，怎敢为了贪求一个美名而招致两个罪名呢？不久任命为吏部侍郎，担任汪藩会盟使李逵的副手。贞元初年，连年旱灾蝗灾，皇上以赋税调运为急务，改任户部侍郎，担任度支使韩晃的副手，升任尚书，又担任窦参的副手。窦参起初任大理司职，班弘已经任刑部侍郎。等到窦参担任宰相，主管度支，皇上因为班弘长期掌管国家财政，于是让他担任副手，并且说，我依靠窦参作为宰相来处理远方事务，各种事务都委托给你，不要推辞。窦参因为自己先显贵，常常私下讨好他，说我后来一下子位居尚书之上，内心很不安，一年之后应当把这个使职还给你。班弘心中高兴，一年多后窦参再也不提这件事。班弘性格刚愎，被人离间又恼怒窦参食言，公事上多有分歧。 扬子院是盐铁转运的仓库，班宏让御史中丞徐灿主管，徐灿办事不力，而且有受贿的传闻，窦参想换掉他，班宏坚持不同意。窦参又挑选各院的官吏，从不咨询班宏，班宏于是上书列举窦参所用之人的过失，奏章往往被扣留不发。不久，窦参因为出使的功劳加任吏部尚书，而班宏进封萧国公，班宏怨恨窦参用虚名来笼络他，彼此嫌恶更深。每次奉诏迎见，班宏必定极尽壮丽，亲自考核功成和劳役，又后交权贵宠臣来排挤窦参。张滂先前与班宏关系很好，班宏推荐他担任司农少卿，等到窦参想用张滂分管江淮盐铁，向班宏询问，班宏因为张滂嫉恶如仇，担心他会依法惩治徐灿，于是说张滂刚愎难治，不可任用。张滂知道了此事。贞元八年三月，窦参被皇上疏远，于是让出度支事，皇上就让班宏专门主管，而窦参不想使务全部归于班宏，向金兆尹薛觉问计，薛觉说这两人交恶，而张滂刚毅果决，如果把盐铁转运分给张滂，必定能制约班宏。窦参于是推荐张滂为户部侍郎、盐铁使、判转运，仍隶属于班宏以取悦他。江淮两税全部由班宏主管，设置巡院，但让班宏、张滂共同选择官员。张滂向班宏索要盐铁旧账簿，班宏不给他。每次签署院官，班宏、张滂互相指责，没有能任用的。张滂于是上奏说，班宏与我不和，巡院多缺官，我掌管财富是国家大计，职责不休，无法逃脱罪责。现在班宏如此，怎么能办好事情？于是下令让他们分掌。不久，班宏对宰相赵瑾、陆贽说，我主管转运，每年运江淮米50万斛，前年增加到70万斛，以充实太仓，幸而没有过失，现在职务转给别人，不知为什么。张滂当时在旁边愤怒地说，尚书失言太甚了，如果转运事务全部办成，朝廷自然不会剥夺，正是因为损失工钱放纵奸吏的缘故，而且凡是担任度支虚吏的，不到一年资产累积巨万，同仆马匹宅地，僭越王宫，不是盗窃棺材怎能如此。路上议论纷纷，无人不知，圣上因此让我分掌，您刚才说的岂不是归怨于皇上吗？班宏沉默不答。当天班宏在家称病，张滂去探望他，班宏不见，赵瑾、陆贽就把班宏、张滂的话报告皇上，于是遵照大力旧例，像刘晏、韩晃那样分管。张滂到扬州查办徐灿，逮捕了他的仆人、妾室、儿子、侄子，得到赃款巨万，于是流放临表。所以窦参获罪，班宏出了很大力。班宏在官署勤恳尽职，早晨入署，傍晚回家，下级官吏虽然劳累，却未曾厌倦，他廉洁能干，在当时很有名声。贞元八年七月去世，享年73岁，朝廷停止朝会，加以追赠，谥号为晋。王绍本家在太原，现在是京兆万年人，原名与宪宗相同，永贞年间改的。年少时颜真卿很器重他，根据王绍的原名取字为德素，上奏授予武康县尉。萧夫人常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从事。包吉主管租庸盐铁，也任用王绍为判官。当时李希烈拥兵作乱，江淮租税运输处处艰难阻塞，特地改运输路线，从颍水入汴水。王绍带着包吉的表彰前往朝廷，恰逢德宗西逃，王绍于是督率沿路清货，赶赴荆州、商州路，加倍行程出扬州，奔赴皇帝所在。德宗亲自慰劳他，对王绍说，六郡还没有春服，我还穿着皮裘。王绍俯伏流泪，上奏说，包吉让我从小路进奉大约50万。皇上说，道路遥远，经费紧急，你所奏的哪里敢指望呢？五天后所督运的物资相继到达，皇上非常依赖他。贞元年间任仓部员外郎，当时正值战乱旱灾蝗灾之后，命令户部收取缺官俸禄，加上茶税和各种无名之钱，作为水旱灾害的储备。王绍自从担任仓部员外郎，就遵照诏令主管判理，等到升任户部、兵部郎中，都是独自掌管事务。升任户部侍郎，不久主管度支。两年后升任户部尚书。 德宗统治时间长久，机要事务不由台省主管，从斗参、录制以后，宰臣只是充数而已。德宗因为王绍谨慎周密，恩遇特别不同，总共主管重要事务八年，正事无论大小，多由他咨询决断。王绍未曾泄露，也不经夸炫耀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开始剥夺他的权力，任命为兵部尚书，不久受检校吏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元和初年，升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徐州刺史、武宁军节度使，又把濠州、泗州归属他管辖。当时正值张英之后，士兵骄横难治，王绍整治军政，百姓很安定。元和六年，征召入朝任兵部尚书，监管户部事务。元和九年去世，享年72岁，追赠左仆射，谥号为敬。李训，字令叔，赵郡人。年轻时刻苦求学，以明经调补化州参军，通过拔萃科考试，被授予户县尉。历任台省官职，从左司郎中出任常州刺史。过了一年，召入朝廷任给事中，出任湖南观察使，处理政事非常干练。五年后，改任江西观察使，加检校散骑常侍，兼御史大夫。李训用法约束下属，官吏不敢欺骗，而他办事必定明察。顺宗即位，入朝任兵部侍郎。司徒杜佑主管杜支盐铁转运使，因为李训干练，上奏任命他为副使。杜佑辞去重要职位，李训于是专门主管杜支盐铁使。专卖的管理方法号称最难最重，只有大历年间仆射刘晏很得其法，赋税收入丰裕。李训掌管使职一年，征收课税所得与刘晏多年数额相当，第二年超过，又过一年增加180万贯。就至每年运江淮米50万斛到河阴，长期达不到这个数目，只有李训三年都完成了。升任兵部尚书，次年改任吏部尚书，使职依旧。李训精于官吏职务，大概是天性使然，即使在私人住宅也放置案卷簿书，像官署一样勾稽检查。人力有过错，丝毫也不宽恕，即使远在千里之外，他们的恐惧战栗就像在李训面前一样。当初诚意依附王叔文被贬谪流放，李训知道他有力才明辨，上奏任用他，宪宗没有违背他的请求。诚意勾检不及，又比李训精细，所以赋税收入更加丰衍，也是诚意的帮助。李训任吏部尚书时，卧病在床，郎官们相继去探望问候。李训起初不说自己的病，与他们考核课程，商讨功绩厉害，到当天晚上就去世了。然而他性格强悍，狠毒狡诈，嫉妒刻薄非常严重，趁着德宗发怒谋杀窦参，舆论认为冤枉。当初窦参任宰相，不喜欢李训，从左司郎中调出任常州刺史，并且催促他赴任。不出几个月，窦参被贬为郴州司马。过了很久，李训从给事中任湖南观察使，郴州正式所属郡。宣武军节度使刘世宁因为擅自袭任父亲职务，舆论认为不可，朝廷不得已而授予他。等到窦参被贬，刘世宁曾经用绢几千匹贿赂窦参。李训在湖南详细上奏这件事，说窦参与藩镇勾结，德宗发怒，于是赐窦参死，议论者认为冤枉。李训在江西任观察使时，凭个人喜怒行事，而无罪被杀的人很多。元和四年四月去世，当时71岁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使臣说，历代掌握财权为国家谋划的人，没有不损下益上，危害别人保全自己，变更法令来玩弄权术，招致怨恨来酿成祸患的，都是这样。像刘晏疏通机制，任用人才，使国家富裕而不劳苦百姓，自己节俭而有利于众人。有人问，郑子产手下官吏不能欺骗他，福子建手下官吏不忍心欺骗他，西门豹手下官吏不敢欺骗他。这三个人是古代的贤人，官吏对他们心怀欺骗而不能、不忍、不敢。刘晏的官吏远近自然不欺骗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大概是因为任用人才而得到合适的人选。刘晏死后，旧历二十余年相继掌管财富，不正是这样吗？《史记·货值列传》说，平价出售粮食，调剂物价，关卡市场不乏货物，是治国之道。刘晏治理天下， 没有特别贵特别贱的货物，泛泛谈论治国的人怎么能比得上呢？举荐颜真卿的才能，是忠；减轻王进的罪责，是正。忠正之道，又超出一般人。哎，树木秀出于林中，风必摧之。长滚在前遭到嫉妒，扬言在后招致冤屈，可谓知长叹息。当时有人讥讽刘晏用利益堵住有口之人，如果不用这种办法堵塞谗言，怎么能保持重权？就无法施展其才能，有利于国家了。这是他的策略，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？第五期急办供应已因仓促，百姓不增加赋税，而国家富饶也差不多做到了。然而铸钱变法导致物价高涨，自身危殆，其实践是多么浅陋啊！凡是立国之事，在农商之外不可妄为。班弘、张滂争权树党，都不是善良之人。王绍的谨慎周密办事干练，李迅的明察精细善变，也足以称道。再曰丰富财货忠良之臣，刘晏之道最为长久。第五期班弘、张滂、李迅都因财力而彰显。